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自他相换的修法，其中讲第十段。第十段呢是心中一念，现现教言而修行。随论党中说道，今以次仪，一因永诸现先言论而法定界。那么这里说到现先，就是指过去的大德。那么宗喀巴大师说，对于这个慈悲心、菩提心是大乘根本的意义，也应当采用现先的教业来因法定界，这呢非常重要。如觉悟云，不知修慈悲之菩萨为藏人人指，若尔当如何修？须从最初此地学习。那么阿底峡尊者到了西藏，到了西藏的时候呢，曾经问藏地的修行者菩提心怎么发，那么回答说，按照仪轨念过，就是已经发了心。那么尊者又问，在没有念仪轨之前慈悲怎么修？大家都不能回答。那么尊者呢就说，不知道怎么修慈悲的菩萨只有西藏人知道。那么大家呢就请示尊者应该怎么修。尊者呢回答，必须呢从最初一步按次第进修，首先要修好攻下士道和攻中士道。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一定要学习上士道的其中因果法，菩提心真正升起来才算是真正的菩萨。朗若唐巴云，夏婆瓦与我有十八种任方便，一种马方便。任方便者微法大菩提心，虽作贺思细学利有亲。马方便者为菩提心，未生者宁不生，一生者宁不诛，不使增长者为我爱子，故特欲比经理为孩，针对幼亲经理利益。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朗若唐巴和夏婆瓦都是呢不多瓦给西的弟子，还有呢夏婆瓦也是朗若唐巴的弟子。那么朗若唐巴就是说，夏婆瓦和我有十八种任方便和一种马方便。那么其中这个任方便呢，就是发起无上的大菩提心，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学习利益幼亲。然后这个马方便呢，就是让菩提心没有生气的不得生气，以生气的呢不得安住增长的缘凶，是我爱智。所以说就是着重对他呢经理危害，对于一切有情呢经理做利益。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知道，十八种人方便就是指利益有情的方便有许许多多的。十八宗是泛字，并不决定是十八个，是这样的。然后一种马方便呢，就是指单单一个我爱字，这就是菩提性的这个唯品。释迦祖应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解释，就是说到所谓的这个人方便，就是像爱护亲友一样，亲友就是指所有大地的友亲。既然自己的亲友无量无边，那么爱护他们的方便也就是特别特别多。和人方便相对，马方便就是想相互原地那样，真正的原地呢唯就是我爱字。所以呢马方便呢只有一个。那么我们观察一下，确确实实也是这样的。那么光大无边的有情界，其中有自己和自己以外的无数有情，可以这样分成自和他两类。那么现在对自己呢，只有一件事可做的，就是尽力降伏我爱字。然后呢对今虚空界的老母有情呢，有无量无边的事可做的，处处要心方便做饶益的。所以呢我们也同样要有十八种任方便和马方便，尽量呢对着我爱字，尽量呢对有情呢随时随地都学习利他。实际上呢这说的就是修自他想换，舍己为人，悲己告人，损己利人，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又说到大瑜伽师为三智时顿巴云，我有风息平等转等如此如此三摩地。那么这里说到风息平等转，这个风息平等转呢就是一种三摩地的境界。那么有一次呢，大瑜伽师呢对三智时顿巴说，我现在有这样 风息平等转等的三摩地。大云，若修中忍二边济骨，不可破坏，若无慈悲及菩提心，有当生于周也，应回自地。那么回答的就是，就算你能修成耳边大故都破不了的深圣的萨摩地，如果没有修慈悲心以及菩提心的话呢，还是要生在周也会后悔的地方。此中意趣是说，当成人神无暇无舍顿出一生之印。那么话里的意思呢，好像是说这样修持会成为专生无色界田等翻覆无暇之处的因素。同样在普贤上师研究当中也这样说，如果原定了菩提心如意报，无论兼修自发多么高深莫测，也对获得圆满真等觉没有任何利益，深愿此地当一切迷众的修持如果以菩提心摄持，就会成为今生获得圆满真等真觉的因。但如果原定了菩提心，那和外道没有区别。虽然很多外道也有观修本尊、念诵咒语、观修风脉、取舍因果等等的修法，但是呢，因为没有皈依和发心这两者，所以无法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普贤上师研究当中也讲到这个，确确实实修大乘法需要具足大慈大悲以及菩提心的修法，如果远离了这些的话呢，你的见修再怎么高深莫测，也是没有办法成就佛果的质量。然后呢，康隆巴云，我等与救我右倾颠倒性之，尤其与我等一当入实性。那么这里说到救我右倾，那么这个救我右倾就是对右倾呢很尊重的一种称呼。那么康隆巴大德就是说，我们对救我右倾或者说尊贵的右倾颠倒做，那么将来右倾也会对我们这样做的，还是这样做的教言。所以呢，应当呢按照大德所说那样，应该打破我爱智，应该呢直接间接利他人，这样的话呢确确实能够承办自他而立的种种功德。下面呢我们继续讲第十一段。第十一段呢就是要思维菩提心是大乘的根本和入门，以种种方便发心，讲这个。所以呢论当中说道，利于未离大乘根本，如以未入大乘自分，一切皆是相至于此，故一切是因观于此，临心生气。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利何未离大乘的根本，如何没入大乘的分界点，一切一切呢都归结在有没有发菩提心上面。所以说就是一切是要观察这个地方，让菩提心生气。然后又说到，若生者三，若未生者莫入室诸，因常庆经开始次发大三之时，常于入室修心伴侣共同具足。观月现之，此法尽论，勤修次因，积极自量，今此障碍，自能入室，精修气心，则定任下圆满众之，成匪孝思，利用幻性。一次呢就是说，大乘的这个菩提心生气呢果然是很好的，如果没有生气不要这样听住，应当呢常常亲近开始这个法门的大善知识，常常和修行的道友住在一起，阅读先师菩提心法的经论，勤奋的修行发性的这个因，积累质量，清除障碍，自己能这样修行，一定能播下圆满的种子，这个呢的的确确不是小的事情，应当呢欢喜去做。那么对于菩提心要达到哪种欢喜的程度呢，下面就应用阿底峡尊者的话来说，如大觉我云，欲去大乘门，觉心如日月，出安系热闹，历皆一灵圣。那么这里说到觉心如日月，出安系热闹，就是犹如日月一般牵出黑暗系热闹的大乘菩提心。那么这一段就是说，就像阿底峡尊者所讲的那样想要进入大乘之门的话，那么对于就像日夜一样能破除黑暗熄灭热闹的菩提心，即使需要在一个大劫当中努力，也要让它真正升起来。那么以上呢就是讲呢其中因果和自他相换这两种菩提心的修行次第。下面呢就讲第三发心的量。那么论上面说到， 第三次心法起自量，如前一说应当了之。那么无为菩提心生气的量呢，就是按照前面悲心生量当中因缘莲花界人士修持出篇所说那样，有如此大悲力故，力时八极一界有情圆求无上真的菩提，以为自心菩提自心，不惜车力而得生气。其中说到这个车力，车就是鞭策的意思，力就是勉励的意思，也就是因为修了大悲心的力量，力是救度一切有情而圆求成佛的菩提心，不需要策力，自自然然就能生起来。这个时候呢，算是无畏的菩提心真正发起来了。以上是阿底峡尊者传道西藏赖的两种菩提心修法。我们呢已经按照光论的原文逐字逐句做了解释。那么以下呢，就对两种菩提心的修行次第做一个简略的总结。首先就讲第一，其中因果的修行教授。这呢我们分三段来讲，其中第一段呢是说其中因果的内容。我们需要知道佛果是从菩提心产生的，这是一种因果，也就是说佛果是果，菩提心是因。那么接下来呢，以此就是菩提心呢从真上意乐产生，真上意乐呢从悲心产生，悲心呢从慈心产生，慈心呢从报恩心产生，报恩心呢从念恩心产生，念恩心呢从知母产生。前前是果，后后是因，总共呢其中因果，或者说其对因果。那么第二段呢就讲大悲的地位。首先我们要知道大悲就是大乘道的根本，然后呢要知道其中因果当中其余的之分是大悲的因和果。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讲大悲是大乘道的根本。那么我们想，为什么大悲是大乘道的根本呢？所谓的根本就是由诺他一切枝叶花果都可以从他圣迹圆满，缺少他或者说他不坚固，那么就会导致和后的一切一切建立不起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来需要了知所谓根本的含义。那么我们根据佛菩萨的经论的指示，大悲在修习大乘的初中后三个阶段都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追逐要入大乘，那么必定要发起无上的菩提心，而菩提心呢又依赖自己能何担起救度天边无际众生的重担，要彻底承担这个重担，那大悲心的力量不够是担不起来的。所以说就是他依赖大悲心把心呢推动起来，为了把众生呢从生死苦海当中救度出来，建立起坚固的誓愿。所以说就是最初发菩提心如大乘们根本的因呢，确确实实是在大悲上面，也是这里成了大消乘的分业。那么进入大乘之后就要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那么这个事后和自私单独自己一个人求解脱大不相同的，自己需要面对一个无穷无尽光大的众生界，众生的数量那么多，苦难又那么甚重，而且呢各个烦恼甚重，会遇到很多很多邪心扰乱圣心，另外呢所修的菩萨心又是那么难信的，需要在无边无际的时间当中永无间断的来修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悲不坚固呢往往容易推大乘心堕落到消乘当中，所以说为了坚固大乘增长大乘，中间也是要反反复复修炼大悲心，这是相当的重要。还有我们需要知道，能修好大悲心，那么以大悲心推动，可以不顾及自己的安乐，完全投身于八极众生的苦难，这样呢可以迅速圆满大乘成佛的质量。那么最后呢成佛之时呢，之所以能够不堕落消乘寂灭，而能人云不间断的利益有情，成为无量无边众生的收养之处，这也是来自大悲心的力量。那么这样人丁大悲心在大乘的初中后极为关要之后，我们才会把它呢自持为一个就像明根一样的修法，自为一个依法有呢一切佛法 都会赖得秀发，这样充满欢喜，百倍殷重的苍溪秀心。如果在大悲这个腰垫上能够得到坚固，就能人运的去入极其广大男性的菩萨心当中。在本论当中呢，一再就提到大悲心和菩提心就是大乘的根本，这也是考虑到一般人不了解大乘的惯要，很容易就产生轻视的信念。所谓的这个修，也只是口头上念一念，稍微修一两次，但是呢，对于其他并不是大乘惯要的地方呢，却很如理的清修，这也是一种大的偏差。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方面，其中因果当中啊，其他的自分都是呢大悲的因和果，也就是说，知母念恩报恩约一次就是大悲的因，增上一乐和发菩提心就是大悲的果。那么尤其就会这样想，照你来说，观众生苦就能因法悲心，为什么要以智母念恩报恩这三个法作为因生悲心的方便呢？原因呢是，虽然观苦也会生起悲心，但是呢为让悲心能够容易因生，猛烈的生起，而且呢生起之后坚固，需要圆一个愿意的相。那么我们凡夫的分别心有这样的一种规律，亲人有苦呢，他心里会难以忍受的，原地受苦呢，反而会安之欢喜的，不情不愿的中用友情受苦呢，一般都是呢漠不关心的放在一边。所以呢，需要把所有的众生都修成一种愿意的相，才可能出现广大的平等的悲心。其次呢，悲心的强度和对境的亲爱程度有直接的关系，越是亲近的人受苦越是不忍的，对境有多少亲爱就有那么多的不忍他受苦。所以呢，如果能把众生呢观成最愿意的一种相，那么就可以引起最猛烈的悲心。怎么才能观成愿意的相呢？我们需要知道，在一切亲人当中最殊胜最亲爱的莫过于自己的母亲，按照乔句应当观友情都是母亲，念母亲的恩德引起报恩心，那么这样自自然然就能印出愿意的相来。观修道量的时候呢，爱之一切友情就像独自一样，这叫做愿意次。那么以上智母念恩报恩约一次就是大悲的因。那么这里需要辨别清楚，约一次和娱乐次的侧面不同，也就是说，约一次就是爱之一切友情犹如独自的次性，娱乐次呢就是想给予众生安乐的次性。那么其中约一次决定就是大悲性，娱乐次和八苦悲这两者是因果不定的。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即可以由痴生悲，也可以由悲生痴的。那么本论呢讲呢，修习智母念恩报恩之后呢，没有特别提到愿意痴，这是因为由那前三者愿意痴呢自自然然就会生起来的，所以呢不必要多说。那么有了这个愿意痴，这是后面大慈大悲的一个基础。本论呢是首先讲娱乐痴，再修八苦悲，按照某些上师的口诀来讲，也有首先修悲再修痴的。那么后面两项增上一乐和发菩提心，这就是悲心的过。为什么在悲心和发心之间要加一个增上一乐呢？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消沉也有一种向上由亲离苦得乐的慈无良心和悲无良心，但是呢没有把由亲离苦得乐的中淡一减淡去，为了分出和消乘的慈悲不同，在这个慈悲之后呢要再因出增上一乐。那么这里要注意，所谓的这个增上一乐也并不是别的，唯就是慈和悲的增上一乐，也就是说不但是想让友情得到真实安乐，而且呢我自己容易担当一切众生的乐和乐因，都由我一个人来喝担，由我来承办，这叫做慈的增上一乐。还呢就是一切众生的苦和苦因都由我一个人来牵出，我现在开始何担这个重担，这是悲的增上一乐。只是想做发展到由我亲自来做这项工作，我来承担， 这个是增上。那么升起增上一乐已经立下誓言，真正何担重担，要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再往上四位，这次冉冉会引起成佛的愿望啊！只要稳稳自己，现在真的有这种立终身的能力吗？很显然的，凭自己现在的能力，连一个有情也不能圆满的立到。真的消成阿罗汉的过位，也只立到少数的有情，而且呢，所给予的利益呢，仅仅是解脱分短甚至不能安置于佛果位。所以说，就是不成佛，无法满足自己的度生大愿。那么这样就引起唯利有情愿成佛的愿心，就是发起愿菩提心。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段，按次第增修菩提心。那么前面按照相关庄严论已经认定了大乘菩提性的体相是发心为离他与真等菩提，那么这个当中呢包括两种欲求性，也就是说欲求利他心和欲求无上菩提的心。那么真正修的这个时候呢，首先需要修希求利他的心，再修希求无上菩提的心。那么第一个修习希求利他的心呢，在修这个希求利他性的前面，首先要修两个基础法，就是修平等色心和把有情呢修成愿相，这两个基础呢必须要打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引起希求利他的性。那么这两个基础法相当重要。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好比一块天地，首先把它修理平整，然后呢用水浇灌，种子呢就容易增长光大。那么同样的道理，修好蛇心，把贪嗔的片子去掉，然后呢以慈穗滋润心田，就很容易让悲心的种子增长光大的。这就是蛇心和愿相成为修行悲心前提的一个道理。还我们需要知道，一般我们凡夫的心态就是谁伤害过我，我就把他安立为原地，而且呢升起嗔恨心，希望他痛苦般若的。然后呢谁利过我，就把他呢安立为亲友，对他呢起贪执，愿以利益。然后呢谁既没有利过我，也没有损害过我，就把他呢安立为不情不愿的中庸众生，对他呢漠不关心，不加考虑。如果有这样高低不平的心态，那就不可能升起平等利益一切有情的心，即使升起一点慈悲心也都是呢有当类的孝慈孝悲。所以说首先要修舍，舍子这种轻怨的偏袒子。修舍的方法就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思维一切有情都平等，只是想要安乐，不想要痛苦，所以呢只对一类有情饶益，对泥类有情呢损害或者呢不做饶益，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第二个思维就是从五十六转的角度来看，任何一切有情都对自己平等做过无数次亲友原地以及中庸的众生，有这样三种角色，这也没有任何差别，都是来平等的。那么这样每个有情和自己的关系总体上都拉平了，没有什么人是特定不变的一个亲人，或者是特定不变的原地，或者是中庸者。所以呢就是对一者贪，对一者嗔，对一者色字，这是一种愚痴的心态和愚痴的一做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他的修的次第。修的次第就是首先呢缘中庸众生修，然后呢就是缘亲友修，再缘缘地修，最后缘一切有情修。那么对于前一种修成了缘力呢贪嗔住平等色之后呢，再修后一种。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把有情修成愿相，需要修智目、念恩以及报恩三个方便。其中呢智目就是因其念恩心和报恩心的所依，对一切有情做过母亲，这一点因其定见呢非常关键，有了他后后容易生气，如果没有了他，那么后面的念恩和报恩等等都没有了所依。那么换一句话来说，能够在自己的心里真正建立起一切有情都是母亲， 那在我们的眼里当中呢，尤其再不是毫无关心的人，而都是呢对自己呢有过极大恩德的母亲，那么这样念恩图报就可以贯穿罪和悦爱的相，从这里呢会出现大慈大悲心。那么修了一切由亲是母亲之后呢，为了容易引起感受，首先要缘今生的母亲开始修，心里就想，不单是这一次做过我的母亲，而且呢是生生世世无数次做过母亲。总体来说，在做母亲的这个时候呢，一切一切的损害都为我牵出，一切一切的利乐呢都为我承办的，特别是为今生对自己的恩德，如何怀胎，如何生产，如何富裕，如何给予自己生活的自居，如何真心愿意带自己受苦，尤其是给予自己民根的恩德。那么这样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具体的思维，对先世的母亲呢，真是引起念恩的心之后，再缘亲友修，然后呢是缘众人以及这个缘地和一切有亲修。然后修报恩的时候呢，首先思维不报恩的不合理处，这样把邪知去掉之后呢，自己心里去报恩的重担。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就要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报恩。如果只是在老母有亲饿的时候给他饮食，冷的时候呢给他衣服，这是一种暂时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圆满的利他，没有从佛法上引导他们，还可能会产生副作用。理由就是这些老母有亲啊，无始以来就是以颠倒的执着流转生死轮回当中，没有佛法的正见，圆着先世的无义流程，只会增长长乐我净的执着，这样会加强贪执，还要生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应当把老母有亲安置在解脱和成佛的安乐当中，这才是真正的报恩，让每一位母亲端出一切苦，圆满一切乐，达到无著大涅槃的果位，这才是究竟的报恩。那么对于老母有亲母亲所处的悲苦状态，我们要时常按这样观想来提起报恩的心。自己的母亲是一个瞎眼的疯子，没有任何人引导，正在一点一点的向着悬崖疯狂地奔过去。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孩子能在旁边看着无动于衷吗？能不报恩吗？自己不应当去救护母亲，该由谁去救护呢？那么同样的道理，一切轮回当中的母亲有亲都是呢这种悲苦的一个状态，他们被无明障蔽，就像瞎眼一样，没有真正的三知识的引导，给他们只是真上生和决定生的善道，心中呢不能安住正念，刹那刹那都在遭堕落恶趣的罪业，快速的奔向恶趣的悬崖，最后一个个掉入万丈深渊当中。那么这样观想，这样想了之后呢，自己要发起强烈的信愿，一定要把母亲从生死当中救拔出来，这样来报答母亲的恩德。那么修罗之母念恩以及报恩，自然见一切有情都是那悦意的相，爱之一切有情等同肚子的悦意慈心，自然而然就生起来了。那么以这个作为根本的基础，就可以修大慈大悲以及增上意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大慈心功德非常殊胜，我们原作一切缺乏安乐的有情，心里就想多么希望他们得到安乐和安乐的因，祈愿他们呢得到安乐和乐因，一切众生呢得到安乐和安乐的工作都由我来承办，这样即使只是升起一刹那的慈心，也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啊。身为大经大论所说的慈心的利益，因其修持的娱乐性，应当按照经光明经的经文穿起对有情是安乐的慈心。那么这样讲，我们就想，那么怎么修大慈心和大悲心呢？首先要明白，大慈心的所缘就是缺乏安乐的有情，大悲心的所缘呢，就是具有痛苦的有情。应当视为一切有情，不仅根本没有无漏的真实安乐，连有漏的安乐也没有。那么这样视为他们嫉妒的缺乏安乐，希望他们呢居住安乐，原因呢，给他们安乐的心，自然而然引起来。所以呢， 要看一切有情都是呢失去快乐的人，以他们为缩圆镜，不断的依次修自信。首先呢，对亲人修，再对中庸修，再对原地修，再对一切有情修性，这样有次第的修，真正的大智呢会升起来。然后我们需要知道，和修慈心相似，修悲心就是以受苦的众生作为缩圆镜，心里呢想多么希望他们呢远离痛苦，祈愿他们呢脱离痛苦，让他们呢远离苦和苦役的工作由我来承办。因为这个大悲心呢完全要以终身苦作为夙愿才应得起来的，所以说就是思维苦，对于苦升起体会非常关键。以这个原因，在公众之道当中，思维三苦啊、八苦啊、六苦啊、六道诸苦成了修大悲心的根本的基础，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修好了前面的众生道，对苦有很深刻的很强烈的感受，那么推己继任圆足终身思维很容易就因生大悲心的。所以说这个苦底在自己身上修就会引起处理性，在众生的身上修会引起大悲心，有这样的重要性。那么如果心力强的人要做光修大悲心，那么应当呢按照瑜伽师地论所说的110种苦来修持。我们需要知道，这样越多方面思维有情苦恼没有安乐，就能越多引起慈悲心，越多持数思维，那么慈悲心呢就能越梦里越坚固。所以说呢，需要把它呢作为一个终点，长期光大的速速修行，并不自私闭上眼睛念一遍愿一切众生远离苦和苦瘾就算数的。确确实实这个大慈大悲的修法呢又有次第的一步一步，而且呢花很长的时间作为修行的重点，作为修行教研的中心，长期光大的观察修，速速修，速速的喘息，这样才升起真正的大慈大悲的心。那么我们修了大慈大悲，修得量是怎么来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讲慈悲的这个修量。就像心爱的孩子受苦的时候呢，有多少于心不忍，向为他接触痛苦的性情，以此来对待一切一切的众生，这就是大悲心升起的这个量。然后呢，就像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安乐的那一种心情，能以这样的心对待一切一切的众生，愿为他们承办安乐，这就是大慈心升起的量。而且呢，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知道，一般的悲心和大悲心是不同的。一般的悲心呢，只是想愿一切众生远离苦和苦的因，这是包括消尘声闻缘觉二乘人也具有的。而救护的大悲心就是一切众生远离苦和苦因的担子由我一个人来喝担，不必要以他人代我做，我亲自把一切众生从苦和苦因当中救护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悲的真上义了。就像我愿你的病好和由我来治你的病，跟这个比一样一个呢自私愿望没有承担的责任，你一个呢已经承诺自己亲自来承办这件事情。那么达到已经发起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工作，由我亲自来承办的真上义乐，那么这就是生起呢希求利他自性，先见了菩提性的第一种德相。那么接下来呢，应当再进一步自问，我现在能不能真正完成这个承诺呢？想一下，自己担起的是世界上最沉重的、最巨大的担子，需要把仅虚空界无量无边的六道有情而成的圣愿，每一个都担倒无足大涅槃的果位。就自己现在的水平，连为一个有情圆满承办利益的能力都没有，何况利益无量无边的有情呢？何况是把每个有情都安置在解脱或者成佛的果位当中呢？那么哪一种人才能真正做到呢？只有智慧力圆满的佛陀才能做到，最彻底、最光大、最快速利他出伏魔术的。那么对这一点不是反反而谈，需要依靠大经大论是为佛陀的宗宗这个功德，尽自己的力量增长对佛陀的亲近信心，有信心而引起成佛的希求心。那么在本论下士道讲导修皈依，一念佛的圣、欲、意、思、业 四个方面的功德。那个时候呢，特别提到长期忆念佛陀的功德，可以引发菩提心。佛在这个《三摩地王经》上面也说：“入时念人人，佛身无量智，常人修虽念，心趋住于此，此心诸作施，心乐善施之，与我成无伤，甚是圆菩提。”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念佛陀的无量深智功德，常常能修随念的话呢，心呢自自然然有能力往那个地方观想，往那个方向呢一念，这样在心诸作我的时候呢，非常向往欢喜那种圆满佛陀的智慧境界，也就会引起想我成就无上佛果的圆菩提心。不单是他理的方面，见到必须成佛才能实现本愿，就是自力也见到只有成佛才能圆满的。所以说弥勒菩萨在包心论当中也说，舍利菩萨自力的功德和佛相比，就像六角鹰当中的穗和大海穗的差距那样，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为求自力也必须要成佛。以上就修成于求利他和于求成佛的心，这两个合起来就是达成四素的这个菩提心，也就是相关专论当中所讲的发心为利他与真的菩提，就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以上其中因果的修法，中国法大师在十二颂当中这样做归纳：单求解脱虽可得，悉以自离且为缘，缘修任满二离心，如大乘道求价次。意思呢，就是说仅仅求自己一个人解脱，虽然如消沉道心智也可以获得的，但是呢，这对于自力尚且没有圆满，更不用说利他的功德。所以说呢，其愿去入大乘道修持能圆满，是他而立的修行。然后又说到，恩缘众勇，经虽贤，四量各个无决定，不因虚妄分哀真，勤修摄心求价次。意思来说从现在暂时的一段来看，虽然先贤为亲友、原地以及中用三种，但是呢，从无始以来流转来思维衡量，实际上亲、愿、中用这三种角色都没有决定，每个众生呢都平等和自己呢有个无数次的亲、愿、中用的关系，所以呢不必要在这上面执着有固定的亲、愿、自信。对一方贪爱，对另一方呢就是憎恨，应当呢清修远离贪嗔的色性，祈求下次我能成就色性。又说到，生色六转无其时，如胎受生亦无处，故知幼亲即是母，原生世间求下次。那么这个意思呢，生色的六转没有一个追逐的开始，我如胎受生也没有一个初级的存在，那么以这个利诱，知道一切有亲都是那自己的母亲，祈求加持我能生起这样知母的量。然后呢，中高法大师又说道，今生爱我母为嘴，中母爱护亦如此，世时厚恩未能报，一年母恩求加持。那么意思呢说，在今生当中最慈爱自己的就是今生的母亲，而且呢他前世也多次这样做过母亲生养我，和今生的母亲相通，一切老母幽亲做过母亲的时候呢，都给过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用心血养育我。那么想起这样天高地厚的母恩，没有人报答，祈求加持我能真正升起对母亲念恩感恩的善心。然后又说道，若知幼恩幼舍起，舍我下列更有谁，是故兔胞当罢苦，并与圣罗求价值。意思呢，明明知道祖母尤亲对我呢有胆大德，却仍然舍弃在一边不管母亲，还有谁像我这样下列无耻的呢？所以呢，祈求价值我让我升起报恩的心，由我来把母亲从苦海当中救拔出来，而且呢给予他们解脱以及成佛的殊胜安乐。又说道，幽恩目灯发安乐，我以圣差善根死，缘诸幼亲皆得乐，一切缘聚求价值。那么无量幽恩的老母幽亲都缺乏安乐，不但没有丝毫的无漏安乐，就连幽乐安乐也不居住的，那么 我以自己的身体、财富、三根呢，都无语的奉献母亲，祈愿有情呢，都能得到一切安乐和安乐的因，祈愿加持我成就这样的赐性。然后又说道：吾等众生苦所逼，哭因苦果冤经离，终有欲扬我逮收，清修背心求加持。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田边无际的劳木忧心都被三苦啊、八苦等等无量的这个苦恼所折磨呢。那么祈愿他们呢，能无欲远离一切苦和苦因，纵然还有其余的苦患，也愿这些苦难统统降临在我一个人的身上，由我来代受，祈求加持我这样来清修背心。然后又说到：一切世间诸有情或无乐乐断苦根，我应决定如是做，缘殊堪能求加持。意思呢，就是说一切世间有情获得无乐安乐，从根本上拔出痛苦的重担，应当呢由我来亲自喝担，我应当毅然决然的这样来承办，愿我呢能尽快具有这样堪能的大心力，祈求加持我成就真上一乐。然后最后又说到：人云成板自他里，世尊二外更有谁，以此为礼有请师，原书成佛求加持。那么意思呢，说不必要轻坐，自然安然人云就能承办终生的利益，除了这个智慧力圆满的世尊之外，谁能具有这种大能力呢？为了真正实现利有情的大愿，愿我呢迅速成就佛果位，祈愿加持我升起这样为利有情希求成佛的菩提心，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以上呢，对于其中因果的修行教授中间呢讲完了，自他相换的修行次第呢，下一集我们再做这个总结，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德一当将走八年，等你你别长那般心，结果能去我龙珠吧，除非做你